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8月14日23点整，巴黎时间8月1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1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政府望香港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绿党表示北京的军靴靠近香港，局势明显升级。社会党对县政府运动初期保持缄默表示惊讶。美国国务院发声明，指美方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持续受侵蚀感到担忧。美国两党人士与媒体批评特朗普对港府暴力镇压袖手旁观，实际上是在帮助北京。国泰航空解雇两名支持香港抗议者的飞行员，员工们都不寒而栗。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8月14日在一份公报中指出，香港持续的抗议活动气氛越来越紧张，法国其合作伙伴特别是欧洲合作伙伴一直关注着香港的局势。法国绿党表示北京的军靴已经靠近香港，对暴力升级表示担忧。法国社会党吃惊地看到运动初期县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长时间缄默不语。勒德里昂说，我呼吁各方特别是香港特区政府能够重新恢复对话，制止暴力升级，为这场危机找到和平解决的出路。法国外交部14日公报中还说，一国两制的原则确保法治、人权、基本自由以及香港司法体制的自治权，这些对香港人民和其经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法国坚定地遵守一国两制的原则。法国欧洲环保绿党在一份公报中指出，北京的军靴正在向香港这块土地走近，引发人们对暴力升级的担忧。公报还表示，香港抗议者们捍卫的是普世价值，而一向喜欢做表率的法国应该高声表达出对香港人的支持。法国社会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香港人民诉求是正确的，社会党呼吁中国保持克制，采取对话的方式。社会党指责县政府面对这场危机保持沉默。社会党在公报中还指出，对爱丽舍宫、对香港局势保持沉默表示惊讶。香港爆发反送中抗议活动以来，法国政府一直保持低调。前几天，法国近20名的议员联署公开信，签署人之一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执政党共和前进党萨沙里尼对媒体说，不能等到香港发生悲剧之后再发表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有报道指中国大批武警聚集在香港边境，他对此深感担忧，敦促北京当局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指美方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持续受侵蚀感到担忧，将危及香港长期以来在国际事务上的特殊地位。美方强烈呼吁北京信守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做出的承诺，允许香港高度自治。声明否认外国势力是香港发生连串示威活动的幕后推手，美方谴责暴力并呼吁各方克制，同时表明美方坚定支持香港人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美国两党人士与媒体批评特朗普对港府暴力镇压袖手旁观，实际上是在帮助北京。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近日遭两党人士与媒体批评对香港政府暴力镇压港人反送中运动袖手旁观，甚至在他从美国情报得知中国军队前往香港边界时也避免批评北京，等同为北京对香港使用武力开了绿灯。特朗普的立场与国会高层的立场相左，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里汉称，香港情势是美中关系的转折点，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欧反驳香港议题为中国内部事务，并称中国在边界集结军队令人堪忧。民主党直接批评特朗普，民主党众议员麦高文要求特朗普警告中国， 民主党众议员莫菲认为美国支持他国民主相当重要，否则危及美国价值。纽约时报分析，香港近日的抗议活动被中国官方称为恐怖主义，显示北京政权可能采取更激烈的手段镇压。中国官方媒体将特朗普政府与抗议活动连接，并指称美国外交官是幕后黑手。特朗普却引述共产党官方骚乱一词形容香港，并说这是香港与中国之间的事。特朗普的态度会被中共政府解读为默认中国采取任何必要手段镇压抗议。该报引述哈佛肯尼迪学院外交和国际政治专家伯恩斯表示，特朗普使得美国支持香港示威活动当仁不让的精神几乎荡然无存。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署名黄安伟的文章，危机中的亚洲和特朗普的不作为，批评特朗普的中国香港政策。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该文说，周二特朗普发推表示中国正在向香港边境调动部队，但他没有给出任何警告，只表示大家都应该保持冷静和安全。这种无力掌控局面的表现，说明在对战略或任何亚洲的未来外交接触上，总统的实际投入是存在严重不足的。这是曾任乔治 W. 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迈克尔·格林说的。批评人士还表示，特朗普不断通过自毁的行为削弱美国的立场，这种做法包括抛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一个由奥巴马力主实现的12国贸易协定，为的是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同盟。特朗普还对东亚的威权主义领导人大加赞扬，他说自己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相爱了，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永远是朋友。到目前为止，他和他的高级官员还没有就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发出任何强硬信号。8月1日，特朗普使用了共产党官员的措辞，说香港存在持续的骚乱，那是香港和中国之间的事，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官员将把这些言论解读为美国为中国采取了一切必要行动，平息抗议开了绿灯。
意大利的热那亚高架桥倒塌周年祭，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2019年8月14号周三是意大利热那亚高架桥倒塌一周年纪念日。2018年的这一天，有43人在这一公路交通事故悲剧中遇难，其中包括多位法国公民。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提供了意大利总理孔特周三的发言录音片段。意大利总理孔特说，一年过去了，但我们不会失去对你们的记忆。在高架桥坍塌数小时后，我就曾来到热那亚，并被眼前所面对的景象震惊。我为此发出了一个警告，我们不能让热那亚孤苦伶仃。在此承诺基础上，热那亚日复一日地走上了复兴的道路，重建已经启动，首块奠基石的基础已于6月份动工。我们紧张的施工者旨在重新安置那些失去住所的人们，我清楚地意识到还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为了你们遇难者的亲人们，热那亚的生命由此重铸。这个由男人和妇女组成的社区坚强互助，冲破黑暗，热那亚重获光明，并为意大利全国带来希望。以上是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提供的意大利总理孔特周三为纪念热那亚高架桥倒塌事故一周年发表的祭文部分内容片段。
中国海洋地质八号在至少两艘中国海警船的护卫下重返与越南有争议的海域，此语或将重启中越外交的对抗。 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报道。
中国勘探船海洋地质八号又重返越南专属经济区，受到人们的关注。据路透社报道称，中国海洋地质八号在离开越南的在离开万安滩之后，停靠在中方位于南沙的人工岛礁永暑礁。越南、菲律宾都深深对该岛礁所属海域拥有主权。8月13日，中国海洋地质八号在至少两艘海岸警卫队船只的护卫下又重返万安滩。中国海洋地质八号7月初在海警船的护送下进入南沙群岛与越南有主权争议的万安滩水域进行石油勘探作业，越南随即紧急出动数艘海警船与中方船只对峙，中越对峙在一个多月后结束，中国海洋地质八号于8月7日离开了争议海域。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曾经表示，这一海域完全属于越南，越南已经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交涉。中央社星期三报道说，越南学者吴永龙表示，中国近期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屿，部署武器并进行军事演习，经常出动海警船和民兵船骚扰威胁区域内的各国渔船，企图产生威吓作用，让他们不敢回来捕捞。此外，中国也声称南海主权争议与美国无关。吴永龙表示，中国还以经贸优势发动心理战，对区域内的各国施压与争取影响力。他举例说，菲律宾在南海仲裁案中胜出，但北京以经贸关系施压，导致杜特尔特暂时搁置判决。菲律宾渔船还多次被中国船只驱逐，甚至被撞沉，马尼拉却采取忽视的态度。
朝鲜14日警告美国，如果在韩国部署中程导弹，所造成的影响将比为韩国提供萨德反导系统更恶劣。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朝鲜14号警告美国，如果在韩国部署中程导弹，所造成的影响将会比为韩国提供萨德反导系统更为恶劣。朝中社当天刊发题为“自愿充当炮灰的愚蠢行为”的评论说，本来应该被拆除的萨德系统反而被永久部署，另外还要在韩国追加部署新型攻击武器，这种行为无非是想激化地区局势，在远东地区形成新的冷战和军备竞赛格局。评论说，如果韩国政府部署全套萨德系统，甚至引进中程导弹，韩国将沦为美国侵略亚洲的前哨基地，周边国家绝不会袖手旁观，绝不会允许美国在本地区军事称霸。评论说，韩国政府要铭记盲目屈从的代价是多么残酷，是要自取灭亡，还是亲自拔出只会带来祸害的毒瘤，必须深思熟虑后再下决定。韩联社报道说，朝鲜的评论指出，在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追求本国利益的大环境下，拱手递上巨额资金，甘愿沦为战争炮灰之举，愚蠢至极。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会主席恩格尔与首席议员麦考尔14日就香港情势发布声明指出，担忧中国大陆会暴力镇压和平抗议活动，敦促中方避免犯错。恩格尔和麦考尔联名发布声明指出，他们担忧北京当局在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和平民主抗议活动30年之后会再次暴力镇压和平抗议活动，敦促中方避免犯这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将受到惩责，也将很快面临后果。声明写道，众院外委会呼吁北京停止侵犯香港自治，没有外国势力煽动，而是北京一再违反尊重香港人民意愿的承诺所造成的结果。恩格尔和麦考尔谴责骚扰在香港美国国务院外交官的行为，正如国务院所说，这是流氓政权所为。中国民用航空局9日对太古集团旗下国泰航空公司发出重大航空安全风险警示后，国泰航空公司证实已终止两名机师的雇用合同。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9年8月15日星期四， 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2019年夏季全球多地气温升高，而在烈日炎炎的香港，从6月到8月，反送中运动的热度更高。香港抗议者与警方本周发生的冲突被北京定义为恐怖主义苗头后，引发官方媒体的无比亢奋。而从美国到欧洲，人们对香港年轻人的抗争从最初的刮目相看，到努力更深层次的理解。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从去年11月开始垄断全国的政治生活，但在七八月间，这一运动的参与者却都在放假或者工作，这给巴黎的大街小巷留下一段安宁清凉的时光。法国的黄背心们可能也正通过电视镜头来观察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他们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香港反抗者不顾烈日炎炎上街示威游行，而黄背心自己的行动却像演戏一样，平时每周六一次，有开幕有闭幕，现在暑假休息，但尚没有终止。法国黄背心会看到香港反送中人士与自己一样通过社交媒体组织串联自发的抗争，具有同样高超的创意，但他们也会注意到香港反送中运动是要要求维护一国两制的政治诉求和司法权利，因而可能显得更加高大上。虽然部分香港人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但他们的五项诉求中没有一项是经济的，因为香港人希望通过实现双普选，选出真正的民意代表，从而解决香港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而法国黄背心运动则带有法国社会底层向社会精英抒发愤怒的色彩。法国的黄背心也是号称没有领导人的自发运动，因此法国媒体向所有黄背心人士敞开，请他们讲述自己的诉求和不满。由于他们的主要诉求是经济性的，所以法国总统也较早地拨出重金救助低收入者。这之后，法国总统还亲自出马，参与各地的全国性大辩论，讨论体制性难题，回答各界的质询。至今为止，法国黄背心运动尚未偃旗息鼓，九月份以后他们将可能再次卷土重来。他们也许会注意到，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两个多月的抗争中，没有一辆汽车被烧，没有一家商店被砸被抢。相反，有些香港商家甚至愿意接纳反送中人士，而不欢迎警察进入。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观感是否会改变黄背心人士的抗争行为，值得观察。人们当然也注意到，最近几天香港警察在北京力挺之下与反送中运动人士发生了激烈冲突。香港警察发射了1800多发催泪弹，有视频显示，在地铁站内的封闭空间内，有警察朝正在向外走的人群身后发射催泪弹，有警察踢撞正在下楼梯的运动人士，造成多人摔伤。真正造成反送中运动人士愤怒和震动的是一位女性的右眼被打伤事件，这成为了周一周二香港机场被迫关闭的原因之一。该不该在香港机场这样的地点举行抗议活动，甚至导致航班不能起飞？有报道说，有反送中运动人士在网站上为此刊登道歉信，说明这已成为部分反送中人士反思的问题。而在周三，一些反送中人士在机场划定的区域地板上和平地举办反送中运动的宣传画展览，得到不少人的仔细观看。法国黄背心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共和国坏孩子的劲头，出轨成为常态，专门要给法国丢脸，所以他们非选巴黎最美和从来不许游行的大街香榭丽舍，才不管会不会影响国家的旅游收益。每次游行后期，他们中最激进的分子常常会烧车砸店，投掷石块 破坏公共设施而成为法国的噩梦，但法国政府并没有将其定性为恐怖主义。法国的国情无法与别国相比，更与中国不同。法国黄背心和香港反送中有无可比性，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总体看来，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要比法国黄背心目标更伟大、更高尚，方式更和平、更理性。早期的100万、200万香港人上街和平游行，曾经令全世界赞叹，但不被中国媒体报道。由于香港政府迟迟不接受五项诉求，不与民众和反对派对话，把一切责任推给警察，把一个政治问题变成警民间的冲突，使抗争运动持久化，引发民众焦虑，而香港警方强力执法和元朗白衣人打人事件等等，不断引发香港民众的愤怒。虽然中共港澳办说反送中运动出现了恐怖主义矛头，但香港警方在14日记者会上并没有真正认同这种定性。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则认为，恐怖主义的说辞只能恶化当前极度动荡的局势，希望目前各方真正尝试进行对话。香港反送中运动人士在经历暑期两个月抗争后，到了及时休整和发挥集体智慧的时候，目的是更理性有效地进行下一步行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法国黄背心和香港反送中有没有可比性，由小满编播，感谢于斯蒂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北京的经济压力让国泰航空不顾他们部分员工的政治信仰，向中国的立场看齐。今天法国世界报发了一篇文章说，政治危机让国泰航空充满恐惧气氛，因为公司被怀疑同情民主运动，北京对国泰航空上上下下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世界报说，国泰航空有27000名员工，上个星期有些员工参与了支持民主的示威游行，或者表达了他们对运动的支持，这招来了北京的愤怒。于是国泰航空的高层急忙向北京保证，他们和运动是有距离的，保证会解雇所有支持或者参与非法示威的员工。之前他们解雇了2名职员和1名飞行员，8月14日他们又解雇了2名飞行员。国泰航空的一些雇员现在很怕同事来了解自己的政治倾向，怕被同事盯梢。法国世界报引用一位空姐的话说，很多同事都在说，有人可能会把对非法示威游行同情的人的名单交给公司领导层，这让所有的人都害怕。特朗普在东京和首尔的纷争里无能为力，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国际版的一个标题。文章说，今年夏天东京对汉城实行经济制裁，把韩国人很敏感的电器产业作为目标。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矛盾是从2018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对二战期间强迫韩国人做苦役的日本企业作出判决，这激怒了东京，因为东京认为对1910年到1945年殖民时期相关法律诉讼，在1965年日韩双边协议中已经完全而且彻底的解决了。对日韩之间的矛盾的升级，美国总统很难插手，因为弄不好就会破坏当地的安全布局，而中国和朝鲜的力量正在上升。特朗普8月9号在白宫说，韩国和日本相互斗个不停，你们必须和好，不然让我们很为难。世界报问，当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没办法在日本和韩国之间调停，特朗普有什么办法能让东京和首尔走出深重的危机，重归于好呢？那解决日韩之间的吵闹难在哪里呢？世界报分析说， 和过去一样，这次也是因为让两国群情激愤的历史遗留问题引起的，只是程度大不相同罢了。而且日韩两国正在由两位很感情用事的领导人领导，虽然风格上各有千秋，但是背后都有选举的算计，要翻历史老底，要掀起民族主义思潮。那么特朗普到底有什么可以为难的呢？世界报说，韩国和日本的问题2014年的时候奥巴马也处理过，情形和这次很相似，但是对特朗普来说很难，因为他在贸易和军事安全领域的谈判中对日本和韩国都挥舞过大棒，因此原来华盛顿能够起到的斡旋作用现在被他大大的削弱了。法国的失业率下降 0.2 个百分点，达到 8.5%， 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的一个标题。报纸说，在法国大陆本土失业率跌到了 8.2%， 也就是说还有240万失业人口，这要比上个季度减少了66000名失业者。还有失业超过一年以上人口比今年第一季度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比去年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总体回落到 3.2%。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署的报告，2019年法国会有25万4千个新增工作岗位，这个数字要比就业市场新来的人口数量要大，所以法国的失业率还会持续走低。从2015年年中以来，法国的失业人口一直在慢慢递减，2018年第四季度失业率已经降到了 9% 以下，预计今年年底法国的失业率会降到 8.3%。 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专题 column： 如果日韩废除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日本政府在8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将韩国从安全保障出口管理上享受优惠待遇的白名单国中剔除，并决定为此修改政令，政令在公布21天后正式生效。为此，作为报复措施，韩国政府也在12日宣布，将于9月前后把日本从在安全保障出口管理上的优惠国名单中剔除。而出席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8月1日在出访地曼谷与韩国外长康京和举行了会谈。会谈上，日本方面要求解决原倍征劳工判决问题，而韩国要求日本方面撤销对韩国的出口管制。关于今后的应对，康京和暗示，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对8月24日迎来更新期限的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产生影响。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是怎样一种协定？如果日韩终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对日益恶化的日韩关系和东北亚的局势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是同盟国等关系紧密的国家之间、两国间和多国间签署的互相提供秘密军事情报的协定。在签订这一协定的国家之间，在互通军事秘密情报的同时，也规定不得泄露给协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日本和美国等60多个国家签署这样的协定， 2010年以后，鉴于朝鲜不断推进导弹与核武的开发，韩国在李明博政权的推动下，与日本就签订此协定展开秘密交涉，这是日韩之间进行交涉的第一个有关防卫方面的协定。后来在日本野田裕政权和韩国李明博政权主导下，双方决定2012年6月29日缔结，但是李明博政权在签署前50分钟突然决定延期，并告知日本方面。据说其原因是日韩慰安妇问题再燃，由于美国非常希望建立日美韩共同对应朝鲜的核与导弹的情报机制，因此在美国的推动下，日韩再次进行有关协定的谈判，并在朴槿惠政权和安倍政权的推动下，在2016年11月23日在韩国国防部非公开签署，于当天生效。如果双方对协议没有异议，每一年自动更新，如果有一方要终止协定，需在签署日，也就是11月23日的90日前通知对方国家。而如果韩方终止协定，需在8月24日前通知日本方面。这个协定的作用主要是日美韩三方共同监视朝鲜等方面的军事动向。在这方面，韩日两方各有优势。韩国在地理上与朝鲜接近，能够快速收集情报，掌握朝鲜导弹的发射地点和发射方向，而日本有很多先进的收集情报的设备，如韩国没有情报侦察卫星，而日本有七颗收集情报的侦察卫星，其中光学卫星两颗，雷达卫星五颗。2018年2月27日发射的光学卫星识别精度可达30厘米，甚至可以识别车牌号。目前日美韩是通过情报共享掌握朝鲜方面的导弹和核动向，如果废止了日韩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三方的情报共享就缺了一角，对朝鲜的军事动向所掌握的速度和质量就会降低。日本方面是希望该协定延续的，美国政府也希望该协定继续。第二，目前美国对朝鲜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不屑一顾，一直没有当作问题，但是朝鲜的短程弹道导弹对日韩都会形成很大的威胁，因此共同对付朝鲜的中短程导弹是日韩之间的重要课题。如果废除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日韩难以对美国不当回事的短程导弹再进行秘密情报交换，朝鲜短程导弹对日韩的威胁就会增大。第三，废除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中朝鲜下怀，朝鲜一贯反对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将促进韩朝进一步接近，甚至有韩朝联合起来对付日本之虞。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 法国政府希望香港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绿党表示北京军靴靠近香港，局势明显升级。社会党对县政府运动初期保持缄默表示惊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美方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持续受侵蚀感到担忧。美国两党人士与媒体批评特朗普对港府暴力镇压袖手旁观，实际上是在帮助北京。国泰航空公司解雇两名支持香港抗议者的飞行员，员工们都不寒而栗。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20世纪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行星组曲》是一部庞然的巨著，整个作品分为7个乐章，分别以9大行星中的7个行星命名，而且乐队的编制非常庞大，启用了一般很少登台的低音长笛、低音双簧管、低音单簧管、低音大管、次中音大号等等的管乐器，以及管风琴和众多的打击乐器。在最后一章中还有一段6声部的女声合唱。如此众多的乐器的组成产生了非常丰富的音响色彩。像在火星乐章的一段音乐中，乐队的全奏展示出地动山摇的气势。火星是一部出色的战争音画，肯定是受战前紧张气氛的影响，它把人们对战争的印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始弦乐、竖琴和定音鼓由微弱渐强，像是战争情绪的酝酿，随后由铜管和管风琴引入气势强大的进行曲主题，就像各路大军纷纷开赴战场，大战一触即发。然后低音管和小号演奏出勇敢活泼的3主题，厮杀开始了。以后3个主题相互交缠，影响激发，逐渐推向高潮，象征着悲剧的铜锣响起以后，呈现出战神横扫千军，万般肆虐后的战场一片消煞，就像吊古战场文中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的凄惨意境。当还沉浸在强烈的战争震撼中，第二曲《金星和平使者》开始了。与火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宁静、典雅、优美、自然、平和、悠闲的旋律，它消融了你在上一个乐章里的这种杀戮悲愤之气。水星飞翔使者比较短、轻快、灵动、幽默。木星欢乐使者把整个组曲过早地推入高潮，喜悦和兴奋的情绪在快速演奏的民族曲风的这种旋律下，进入宗教般神圣的欢乐当中。期待已久的圣咏像同主神居比特的莅临，人们沐浴在辉煌的光芒之中，之后就是世俗的狂欢。土星老年使者以缓慢的节奏开始，像是人步履蹒跚地走向衰老，又像死神一步一步地接近，主题在幽暗愁虑当中慢慢归于安详宁静。天王星魔术师管弦乐以轻快而且光怪陆离的动机营造出扑朔迷离的氛围。海王星神秘通过木管展开神秘的轻缓主题，由竖琴、弦乐和钢片琴逐一替换，呼唤出女声合唱，就像希腊神话中俄底修斯回国时在大海中听到的极具诱惑的海妖的歌声，表现遥远的神秘美丽，既吸引人又让人恐惧的星体幻想。 最后单簧管引出主题，把人们的想象推到美的极致，再慢慢地消失在远方。第一乐章《火星战争的使者》，霍尔斯特是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完成这一乐章的。有人认为作曲家的这段音乐是对当时迫在眉睫的战争的预言。确实，这一乐章的音乐，尤其是由打击乐和弦乐器弓杆击弦奏出的蛮横激昂的渐强节奏，暗示出军队在行进，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紧迫感。第二乐章《金星和平使者》与上一章凶残的战争音乐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乐章显得格外宁静安逸，它使人想起一个没有电闪雷鸣、远离战争喧嚣的世外桃源，到处呈现出一派和平安乐的景象。第三章《水星飞行使者》，据说水星不仅是带有翅膀的信使的象征，也是窃贼的保护神，因而这一乐章的音乐异常机敏灵活，是一首极板蓄虐曲，俏皮的旋律就是信使的写照，他正忙碌于走家串户，为人们带来福音与欢乐。乐曲旋律带有民歌的风格，表现出人们为飞行使者的光临与他所带来的信息而欢欣鼓舞的情景。第四章《木星欢乐使者》和其他乐章相比，这一章构思宏大，篇幅也比较长。整个乐章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气势异常的浩大，欢乐的情绪就像一幕幕的场景，此起彼落，连绵不绝。这一乐章经常被单独演奏，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通俗音乐作品。乐章的第一部分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主题是 C 大调快板，四分之二拍，喜悦的情绪十分明显。第二主题充满生机，热情洋溢，富有气势。第三主题转为四分之三拍，像一首民间舞曲，气氛热烈。乐章的第二部分是一首雄壮的欢乐颂歌，类似东方五音音阶的旋律，亲切感人，朴实生动，又不乏庄严与伟岸。乐章的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反复。第五乐章《土星老年使者》是行星组曲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也是经常被单独演奏的段落。乐章以长笛、大管和两架竖琴奏出的，由两个临音交替构成的固定节奏为开始，它象征着老年人蹒跚、稚重而单调的步态，是时光消逝与体力趋向衰退的写照。第六乐章《天王星魔术师》，这段音乐也是行星组曲中精彩段落。霍尔斯特在这里运用了变幻无常的调性和配器色彩，以及力度的突兀变化等现代作曲手法，从而达到了扑朔迷离的魔幻般的效果。第七乐章《海王星神秘主义者》，这最后一个乐章，在给人娴静温柔之感的同时，又表现出神秘莫测与朦胧的太空景象。乐章的第一主题就是以这种色调构筑起来的。霍尔斯特以钢片琴、竖琴和小提琴大量运用，成功地渲染出一种迷茫的神奇景象。由于行星组曲本身它的乐队编制过于庞大，这部作品一般很少能够全曲的演奏，通常就演奏其中的三五个乐章，有时候就只是演奏单独一个乐章。就行星组曲的意义来说，它与纯粹的天文学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仅仅是建立在古代乐底人、中国人和埃及人熟悉的占星术之上。关于这一点，霍尔斯特在1920年全曲公演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这些曲子的创作曾经受到诸行星的占星学意义的启发，他们并不是标题音乐， 从广义上来说，每一曲的小标题足以说明与某些庆典活动有关的那种礼仪性的欢乐。比方说，土星带来的不仅是肉体的衰退，它也标志着理想的实现，而水星则是心灵的象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解析几何学的创始人，提出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基本原则解释所有物理现象。现代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益于他的天才。在笛卡尔的一生当中，有两个女人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而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对笛卡尔的崇拜却葬送了他。这是任何理智都无法预见的，因为严寒的北欧不是温暖的西欧。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笛卡尔的最后的日子。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笛卡尔最终去了瑞典并死在那里，这段历史很离奇，请你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最后的经历好吗？
好的。不过要讲笛卡尔的结局，需要给听友们先介绍一下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这也是位不得了的女人。她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女儿。这位古斯塔夫二世呢，是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最杰出的军事家，可以说是战无不胜。可惜在吕岑战役中呢，他中了流弹身亡。克里斯蒂娜是他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他登基的时候只有6岁，18岁他开始亲政，便用自己独特的风格来统治瑞典，这个风格就是雅典风格，也就是崇尚艺术、哲学，尊重哲人、诗人。他的理想是把斯德哥尔摩建成北方的雅典。这位女王有超长的语言天赋，她通晓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等，她对宗教、哲学、历史都极感兴趣，而且修养深厚。她每天只睡3-4个小时，很少在服饰、化妆方面花费时间，总是穿一身男人的衣服，而且马术精湛，枪法极佳。他更独特之处在于他厌恶婚姻，声称自己对女性该做的那些事儿都极为讨厌。他是个天主教徒，却统治一个新教的国家。但是当路易14取消南特敕令迫害新教徒时，他又给路易14写信表示抗议。1654年他突然宣布退位了，有人猜测他是为了能够公开他的天主教信仰，并且全力去钻研他热爱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思想和文化。我想呢，他是一个彻底的人文主义者，他内心追求自由，所以他会去抗议路易14迫害新教徒。虽然他本人并不是新教徒，他只是对迫害他人的信仰自由感到不满。
难怪他对笛卡尔的思想有这么浓厚的兴趣，非要把这位老哲学家拢在自己的身边。
是的，这位女王她是博览群书，她读了几乎所有的笛卡尔的著作，经常和法国驻瑞典大使皮埃尔·夏努讨论笛卡尔哲学，而这个夏努是笛卡尔的熟人。据说克里斯蒂娜女王在一次探寻金属矿藏的旅途中，骑在马上还读笛卡尔的方法论，而这位夏努则打定主意呢，要献给女王一件宝物，一件无比珍贵的礼物，来巩固法国与瑞典的关系。 他想好的这件礼物就是伟大的笛卡尔。他这算是琢磨透了女王的心思，金银珠宝那女王有的是，可笛卡尔却是举世无双。一开始夏奴把他和女王讨论笛卡尔哲学时的那些问题写信向笛卡尔请教，笛卡尔每次都回信详细解释说明。再往后，女王就开始直接向笛卡尔提问题，她想知道如何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她问笛卡尔，请告诉我一个优秀的统治者所应该具有的特质是什么呢？笛卡尔给女王回了一封长信，他讲述了斯多哥学派的理想，也阐述了伊壁鸠鲁等哲学家的观点。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举出耶稣基督为样板。他说，统治者所有的优良特质，皆以上帝的特质为榜样，并设法去接近上帝的心意。女王同意笛卡尔的观点，他退位后居住到罗马，就是为了显示他虔诚的信仰，并接近他所热爱的文化。
后来女王似乎不满足仅仅与笛卡尔通信，她希望直接就当笛卡尔的学生，让笛卡尔给她亲自讲课。
确实如此，女王发现信件已不能满足她的求知欲，她希望笛卡尔能当她的私人教师。她通过夏努来邀请笛卡尔来瑞典，他想让笛卡尔成为瑞典宫廷中的一员。笛卡尔这下子就为难了，因为他很不愿意离开舒适自由的荷兰，去一个冰天雪地的陌生的北方之国。但是女王反复邀请他，夏努又从中极力撮合，笛卡尔勉强同意去任女王的宫廷教师。1649年8月，女王竟然派出瑞典的皇家舰队去荷兰迎接笛卡尔，这下子笛卡尔是非去不可了。不幸的是，女王对笛卡尔的尊崇却冒犯了宫廷中的那群庸才，这些人呢不过是些只会寻章择句的书呆子，他们怎么能和伟大的笛卡尔相比呢？但是笛卡尔不知道他这是羊入了狼群。还有一点很困难的是，当笛卡尔开始给女王上课时，他发现女王的习惯是清晨5点就起床读书。他又要求每天第一个见到的人是笛卡尔，而笛卡尔却习惯于夜间思考，早晨起得很晚，这个习惯与女王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合拍。但是笛卡尔出于礼貌，他并没有向女王提起这件事情。所以你想想，在凛冽的寒冬，他要清晨5点就起身给女王上课，上课的地点是女王的图书馆，而那里却没有取暖设备，这对已经不年轻的笛卡尔可真是件要命的事儿。
所以他在瑞典很快就病倒了，应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笛卡尔在离开荷兰前往瑞典时，他就似乎感到了他的归宿，所以他的朋友们记载，他和朋友告别的时候呢，不像说暂时分手，倒像是要永别了。更何况伊丽莎白公主本来就坚决反对他去，可他又想让女王来帮助改善伊丽莎白公主的处境，可这女王对笛卡尔又是无比的热爱，结果呢，笛卡尔自己似乎陷入了一种三角关系，这可以从他给伊丽莎白公主的信中看出来。他在信里说克里斯蒂娜女王很快就问我是否有您的消息，我立即告诉她我是多么思念您，女王的意志坚定，我一点也不担心她会妒忌，同时我也肯定，当我坦率地告诉您我对女王的感觉时，您也一定不会生妒忌心。就这样，笛卡尔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开始给女王上课了。女王也实在是个好学生，每天清晨听完笛卡尔的课，她还要花几个小时继续研读。 甚至在外出狩猎时都带着书。他向笛卡尔请教的范围很广，除了哲学，还有文学、宗教、政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比起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克里斯蒂娜女王要刻苦谦逊得多。但是生活的不适应终让笛卡尔病倒，从他的病症看呢，很可能是严寒着凉引起肺部疾病导致了死亡。有传记作者说笛卡尔是被那些妒忌他的小人毒死的，但其实没有证据。女王对笛卡尔的死是伤心欲绝，她要给这位我杰出的导师修一座宏伟的陵墓，把他和历代的瑞典国王葬在一起。但是夏奴反对这样做。几年以后呢，笛卡尔终于迁回了法国。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曾有个决议啊，要把笛卡尔葬入先贤祠，但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这个提议不了了之。现在呢，笛卡尔安息在圣日耳曼草地教堂中。我呢曾去那里凭吊过他，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会时常有得益于这位伟大哲人之处，我们应该永远深深地感谢他。
是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介绍了笛卡尔的最后的日子。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还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政府希望香港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美方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持续受侵蚀感到担忧。美国两党人士与媒体批评特朗普对港府暴力镇压袖手旁观，实际上是在帮助北京。国泰航空解雇两名支持香港抗议者的飞行员，员工们都不寒而栗。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stine 技术合作。下面请欣赏 Fauve 演唱的歌曲 Les Hautes Lumières。
Après la nuit, avant le jour, et à travers les roselières. Après la nuit, avant le jour, j'irai chercher les hautes lumières. Aux innocents, les mains pleines, je t'emmène lancer des médailles dans l'eau bleue des fontaines.Et cueillir à nouveau ces visions qu'on s'offrait autrefois comme des couronnes. Ces visions qu'on s'échangeait pour se dire, pour se rappeler. Je suis veilleur, tu es musée. Je veux sentir les feuilles de mangue craquer sous nos dents avec la chlorophylle qui s'échappe. Et te faire écouter le son de carillon que fait le claquement des drisses de pavillon contre les mâts. Avec en fond le grand fracas de la mer qui rapporte et au-dessus la procession de cargo des nuages bas et blancs. Je voudrais te faire rencontrer les femmes cyprines et les vol queens. Qu'elles nous habillent de robes et de diadèmes au croisement d'Amsterdam et de la 80e. Pendant que moi je te mettrai au poignet des bracelets de tissu qui deviendront des bracelets de fleurs. Puis des rubans, puis des violons.Je porte le blason de mon clan, je l'ai désormais gravé sur la face visible de mon cœur. Mais ça ne fait pas mal, rassure-toi, au contraire. J'ai fait broder nos souvenirs étincelants sur deux manteaux de nuit que m'ont offert les frères tisserands à pied canus. J'ai à la main mes haussières, je suis prêt.
Après la nuit, avant le jour, et à travers les roselières. Après la nuit, avant le jour, je t'offrirai les hautes lumières.
Au
aux innocents, les mains pleines, je t'emmène plonger dans la Seine et nager dans les courants forts de Beauchamp, nager dans les rivières, remonter les ruisseaux, puis prendre un bain brûlant où je laverai ta peau au lait d'ânesse avant de sécher ton corps moi-même comme avant quand on était adolescent. Je veux faire l'amour dans les champs, dans les clairières, dans les taxis. Je veux faire l'amour partout, même sur les toits de Paris. Je veux résider au creux de ton cou et dans tes draps parfumés au lilas, tandis qu'une madrée enveloppée d'un châle rouge baigne nos fronts en silence avec des croix de baume au camphre. Je te montrerai comment décrocher les boules blanches des symphorines pour les éclater sous nos pieds et entre nos doigts avant d'aller regarder la lumière des lampadaires qui rougeoient et qui vacillent sur les berges du fleuve endormi dont les risées de vent emplissent la surface. Je veux offrir cette cigarette à ma mère, cette cigarette d'après la guerre et son odeur vanillée. Je t'emmène voir le granit rose de ces îles qu'on peut pas déplacer, mais c'est pour nous protéger. Je t'emmène...